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邱志健牧师教导我们的大使命，大家不但来了还准备去，很好。圣经中有许多很独特又奇妙的数字，我想七十个七次一定是令我们大家非常印象非常深刻，难以忘怀，并且也可能不太明白的一个数字。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揣摩学习主耶稣对我们的这一段教导。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诵读耶稣的话。马太福音18:21开始，请。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1000万银子来，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买，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蒙恩罪人在主日的清晨能够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深深地感谢你。你借着你爱子耶稣的流血牺牲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但愿真理的圣灵在今天帮助我们明白当年耶稣对彼得的回答，要饶恕我的弟兄到70个7次的经意是什么，并且实实在在地应用到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应用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应用到我们的社交生活中。帮助我们每一个蒙你爱子宝血重价饶恕的人，也都能够从心里饶恕别人，像你饶恕了我们。特别祈求你怜悯我的分享，不仅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并且帮助我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传讲者，不做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弟兄姊妹，你做了耶稣说的饶恕人到70个7次吗？很难说。如果没有做到，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做到了？我倒是听说过有一位基督徒啊，他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常得罪他，他就立志要忠实的遵行耶稣要我们饶恕人到70个7次。那么但是有个问题，他记到10几20次就记不准确了，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在他那个屋子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面找了块小黑板，那个时候没有计算机，所以呢每饶恕一次就跑到那儿用粉笔改写一下啊，一次一次累积加起来。有一次他那个3、4岁的小孩发现了他爸爸这个秘密，就拿起黑板来，就在黑板上照着黑板上的字啊，在那儿描描描画了，画完就走了。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又被得罪了，咬着牙再忍， 反正还没到70个七次，他又跑去改去了，拿起小黑板一看，不禁转忧为喜，高兴得很。490，哇，470个七次，490次了，我已经做到了耶稣让我们饶恕的次数了，从今以后我可以报复他了。原来他那个小孩，他那个小儿子，那看把那上面有49两个字，他就照着那个九字啊描，结果把圈画大了，那个尾巴画小了，成了490。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严肃认真的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这个可笑又是更是可悲的这个人物呢？我们是怎么理解耶稣这个教导的？就今天让我们一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思想耶稣的教导，不做一个靠小黑板来饶恕人的人。请注意，彼得问耶稣的是饶恕人应当有的几次，表明彼得认为饶恕人的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达到一个合格的次数，那么满足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耶稣呢，也的确按照彼得的想法回答了他要饶恕到多少次，并且给出了答案，是一个精确的并且是准确的更完全的70个七次。耶稣似乎是同意了彼得的见解，我们饶恕人要有一定的次数。那么但是问题就是490次是不是也太多了？谁能做到？那么要怎么去做？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会有发生这些问题，所以不等彼得和门徒再接着再问他，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他说的这70个七次的饶恕那个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耶稣在比喻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彼得来是问耶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但是耶稣一下子就提出来天国，并且告诉我们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理解70个七次经义的关键。耶稣就把彼得这个和其他门徒饶恕人的这个聚焦点，从人和人的关系转向了人和神的关系，从地上转向了天国，从有限转向了无限，告诉我们呢，任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都必然取决于人与神的关系，都必然与天国有关，请我们大家记住。所以在每一次我们就事论事来找得罪我们的人算账之前，我们都要先想一想神和我们的算账，这个转换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耶稣这个比喻的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天国中的人物，这里面有王或者说主人与仆人。王就是掌权者、统治者，仆人也就是奴仆，在当时是完全隶属于王、从属于主人的财产。所以仆人呢，必须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主人或者服从王，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如果说地上的仆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和天上的王、天上主人的关系？所以耶稣借着这个王与仆人的比喻，开门见山地提醒门徒，首先要注意，就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人呢也应当完全的顺服。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人也应当完全的顺服。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我想至少有这四方面的意思。神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者，我们要永远属于我们是永远属于他的。神是救赎主，我们是被救者， 我们要完全信靠他。第三，神是引领的主，我们是被领者，我们要绝对的跟随他。第四，神是施恩主，我们是受恩主，受恩者，我们要凡事感激他。所以在我们在耶稣接下去讲之前，也在我们学习之前，我们先要把这个王和仆人这个关系，这四方面神跟我们的关系牢牢地记在心中。好，耶稣这句话里面不但有人物，还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和仆人算账。弟兄姊妹，请问天国在你的心目当中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喜乐平安，家庭幸福和谐，这些都对，都很好。但是请注意，耶稣开门见山提的是什么？天国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怎么样算账。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人是愿意喜欢别人来找你算账的？恐怕天下没有一位人是喜欢别人来找我们算账。因为无论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算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了结，意味着清算，甚至是审判，是不是？都是负面的意思。没有一个人喜欢别人来算账。这个算账这个词组，一个算一个账这个词组，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都是用在耶稣和他仆人的算账上面。一次呢，一次是在这个我看到哪儿了，没有，还没到这儿，要和他仆人算账啊，在这儿啊，对不起，刚才压错了啊。就是马太福音25章的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么这个算账很明显是指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跟他仆人的算账，是吧？有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有又懒又恶又懒的仆人。那么今天这个算账，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算账是算什么账呢？显然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是耶稣回答彼得在今天人和人关系饶恕弟兄这个关系当中的耶稣的所提到这个算账。所以这是跟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今天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耶稣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算账，今天这个算账和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算账，同样的是严肃的、严重的。在比喻中，主人对仆人的算账，主人对仆人算账这个比喻接下来告诉我们，既有主人根据公义的要求提出来要仆人偿还他所欠的，这是公义的要求，必须在前。那么也有主人对可怜的没有办法自救的仆人的动了慈心，赦免了他所欠的一切的债务，并且这后面就是耶稣教导的重点，释放了他。那么这两方面的行动就象征了，就象征了神对我们既有公义的审判，同时更有慈心怜恤，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那么神是怎么样赦免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赦免？我想用耶稣在整段这段教导里面的四个数字来归纳。第一个数字7，四个数字的教训。第一个数字7，这是彼得提出来的。大家知道彼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也正因为他这个心直口快啊，在圣经中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耶稣宝贵的教导。这一次彼得主动来问耶稣， 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请问彼得回答没有？也回答了，这是自问自答的一个问句，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自问自答的彼得的话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彼得是很有把握地知道耶稣 yes， 或者就是还甚至要表扬他，是吧？甚至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初在这个犹太人的教导里面，拉比对人的教导，饶恕人到几次？三次。甚至有一个拉比很明确的，现在根据记载很明确的教导，还是有名的拉比，教导犹太人第四次你就不要饶恕他了，你就要报复他了。所以彼得在这儿显然他是受到那些拉比的教训的影响的。他一想，好，拉比教导我三次，那么我现在饶恕到七次，不但比拉比的翻了一番，并且还多了一个 bonus free， 并且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哎，耶稣啊，怎么样？不错吧？肯定会得到耶稣的这个，一定是得到耶稣奖励，这是超高的标准了。耶稣一定会奖励他。所以彼得的这个七是什么意思？意味着远超拉比的饶恕限度，他说出了人的自义，摆出了自己可以值得夸耀的资本。弟兄姊妹，你的心中，我的心中，有没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七？在饶恕弟兄上，在爱心帮助人的次数上，在教会侍奉上，在我们奉献金钱上，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向人炫耀的一个七，甚至是许多的七？但是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万万没有想到，耶稣同意没有啊？没有说 yes， 也没有，更没有表扬彼得。相反，耶稣怎么样？耶稣提出来一个七是个七次，490次。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把彼得自以为了不起的饶恕人的限度一下子翻了70倍，达到490次。世界上的罪人有谁能够想到？更是有谁能够理解？如果是我，恐怕当场就昏过去了。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次，即使这个不是天文数字，我们做得到吗？当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饶恕到490次，从第491次开始，像拉比那样，你就可以报复了，你就不用饶恕了，而是耶稣用七是个七，这个意味着完全的、完全的数字来代表神的标准，神的要求是远超人间的，是无法与人相比的。这就是应当无限制的、持续的，也是无条件的饶恕人。因为耶稣没有说，接下来没有说，如果弟兄向你道歉了、懊悔了，你才饶恕他，就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当然，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那儿提到，如果弟兄懊悔了，你就要饶恕他，那是更当饶恕。如果弟兄懊悔了，你就要更当饶恕他。但是耶稣在这儿没有提任何条件，就表示这是一个无限制的、无条件的饶恕。所以这七是个七，是什么？就是耶稣对彼得提出的挑战。彼得，无限的饶恕，无条件的饶恕，你能行吗？你做得到吗？耶稣先要重重的打碎彼得的自满、自义、自傲，承认自己完全不可能做到，然后用给下面这个比喻来启发、教导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也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属天的、神圣的饶恕的能力。那么比喻一开始，耶稣把彼得的眼光就从自己骄傲的七次转向了另外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1000万银子。 耶稣说，裁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1000万银子，在当时呢，大约是一个工人呢要工作20万年，请注意啊，不是20年呢，是20万年。工资要欠下这么一个天文数字的债，肯定这个仆人是犯过一个极大的过错，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尽管这个仆人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请问他有可能还清吗？当时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乐透奖啊，中了个乐透奖说明还有可能。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工作20万年来还债？这不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吗？仆人很清楚，主人当然更清楚。弟兄姊妹，有的人想，耶稣这个比喻，这个1000万银子，这个数字是不是太夸张了？其实，弟兄姊妹，不是太夸张了，而是还不够大。我想，彼得当时听了耶稣说的这个天文数字1000万银子，他是能够理解耶稣的意思。就在1年多以前，在哥尼撒勒湖，也就是加利利海上，彼得在他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的地方，因为听从耶稣的吩咐，一网下去，结果打的鱼呢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当时彼得的反应是什么？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跟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你不感到奇怪吗？彼得这个回答非常奇怪，不合逻辑。打到了空前多的鱼，这么多鱼，不但没有极其高兴，反而说自己是罪人。请问，打这么多鱼跟犯罪有什么关系？因为彼得通过这个神迹看到了耶稣是圣洁、威严、大能的真神。圣经记载，在下网之前，彼得称耶稣为夫子，现在他却称耶稣是主。在下网之前，彼得是一个渔夫，现在他俯伏在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待会儿我们的回应诗歌就是“我是个罪人”。在圣洁、威严、大能的主面前，彼得深知他罪恶之深之重，他不配接近耶稣，更不配被耶稣接纳。他深知到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本质的问题。弟兄姊妹，请问你我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还清自己对神的罪债吗？我们又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恢复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吗？使徒保罗也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保罗在他晚年，可以说他的灵命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段他自己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就是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人做榜样。什么样的榜样？保罗不但是个罪人，并且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是首犯、主犯、元凶、罪大恶极的人。请注意，保罗在这儿说我是个罪魁，中文看得不是很清楚，在原文是用现在时，就表明保罗承认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自己的本相始终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并且在15节这么说了，然后到了16节呢，保罗再重复一次，生怕好像生怕提摩太忽略了 他要强调这个罪魁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始终是一个罪魁？如果说保罗都是罪魁，弟兄姊妹，那我们是什么？罪魁中的罪魁。实际上，所以耶稣在比喻中欠一千万银子这个惊人的夸张，远远不如我们对神的罪恶之重。但是反过来看神是怎么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弟兄姊妹，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何等的恩典，何等奇异的恩典！神是动了慈心，把他不但释放了，并且免了他所有的债。所以这第三个数字一千万意味着什么？这第三个数字一千万，就意味着我对神无法偿还的罪恶的巨债竟然被免除了。我们岂不应当认真思想这笔巨债是谁免的，是怎么免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思想我是怎样得罪神的，并且得罪的是如何无法想象的深重。在处理人际关系之前，我们要处理好跟神的关系。这个仆人被主人赦免以后，自己无债一身轻，自由了。但是对主人呢，因着这个仆人的败坏，遭受了1000万银子的损失，何等可怕！这个仆人不应当自责，对主人愧疚，为主人感到痛心，不应当好好的感恩报恩吗？弟兄姊妹，请问你我的罪债被神赦免了，带给神的损失是什么？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不但放弃了他高天的荣华来到地上，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痛苦最羞辱的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为你为我引到先无法自救的巨大的罪债。今天当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家庭幸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这种平安喜乐和福气是主耶稣多深多大多重的苦难和损失所换来的？救恩对我对我的家庭是白白的恩典，是莫大的福气，对主耶稣和父神却是极大的牺牲和痛苦。我们都喜欢说奇异恩典，更喜爱唱奇异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真正理解奇异的意义？这个恩典有没有真正触动了我们的内心？不认识十字架刑罚的惨烈，就不会认识自己罪恶的深重，就不会深刻感受耶稣替死的大恩。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是每一个被神赦免的罪人信仰和生活的基础和中心，是我们要一生来不断加深认识和提高经历的。否则我们属灵的道路就不可能走得正，不可能走得好。等一下我会分享一点我自己在仰望耶稣的十字架这方面的软弱和失败。那么我们反过来，主人这么样子对待这个仆人，而这个主人被主人赦免这个仆人，他的巨债刚被赦免以后怎么样？一转身 就为了十两银子，一个同伴欠他的区区的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弟兄姊妹，在这个仆人把别人下在监里的时候，他也把他自己关进了心灵的监牢当中。接下来那些其他仆人去告诉主人，主人怎么样？主人说他是个恶奴才。为什么说他是个恶奴才？因为我们看第二十九节，他这个对主人的，他那个同伴对他说的话，和他对主人请求的话怎么样？完全一样，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对主人也说这个话，主人宽容他，别人对他说这个话，他就不宽容，并且他是俯伏在主人面前，别人也是俯伏在他面，这个同伴俯伏在他面前，俯伏是应该对主人对王的，他没有资格，但是那个仆人竟然降卑自己，向他俯伏，把他看成这么尊贵，他竟然一点怜悯心都没有，都不愿意饶恕。他不想，如果他的巨债没有被主人赦免的话，他能有今天吗？他能自由吗？这个别人欠他的十两银子还有意义吗？他岂不应当像主人那样去饶恕别人，赦免别人？但是他相反，他用滥用主人给他的恩典和自由去害人，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把他下在监里，何等的恶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恶奴才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这个时代表什么？这个时代表人对我微不足道的债务，对比主人免我巨债的洪恩，我当免吗？如果我们不从心里认识到自己欠了王、欠了神一千万银子，并且被完全免去了，我们就不会去赦免别人对我的欠的区区的十两银子。王明道弟兄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乃是奔神饶恕以后的一种表现。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好好的反省一下，我有没有这种被神饶恕？如果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蒙恩的人，我们有没有这种被神饶恕以后应当有的饶恕人的表现？费城第十长老会的前任牧师，神所重用的一位解经家牧师 Boyce， 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应当以恩慈对待别人，否则我们就是从未真正懂得神的恩典。在最后的审判之日，我们的罪必将受审。这个比喻至少告诉我们，为什么以善胜恶对基督徒来说是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必须饶恕他人，因为我们曾被饶恕。我们必须以善胜恶，因为神曾以善胜过我们更大的恶来拯救我们。说得多好。我们看看结语与应用。耶稣讲完这个不知感恩的恶奴才的比喻以后，对门徒最后总结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这是在比喻之外的话了。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让我们在主耶稣这句话面前，我们每个人是他对我们敲的警钟，我们都应当反省。第一， 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蒙恩被神赦免的人，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蒙恩被神赦免的人。第二，我是不是一个真正感恩努力成圣的人。第二，我是不是一个真正感恩努力成圣的人，饶恕别人的人。耶稣说的这个神圣的七十七个饶恕的经义，就是应当效法天父的慈心，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什么叫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就是不但不报复，也不只是嘴上说饶恕，或者外表形式的和好，也不局限在饶恕了多少次，而是要像保罗说的，要从自己的心中除去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又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保罗这个罪魁对我们的最好的教导。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并且要存感谢的心。弟兄姊妹，如果我的心中没有苦毒，完全被神联络全德的爱所充满，对神的奇异恩典存感谢的心，我们就不会去在乎啊，我物质上的一些损失，或者是心灵精神上的损失，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凡事包容。我也不会去一次次的计算我饶恕了别人多少次了，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永不止息。在这个堕落罪恶的世界上，能有这样的饶恕吗？绝对没有。因为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人物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种爱只有效法天父的慈心，祈求耶稣赐下他神圣的十字架上的大爱，才有可能从心里饶恕一切得罪我的人，不管伤害我有多深，也不管得罪我有多少次。因为我们是神国的仆人，神天国的仆人，因为我们曾经被天国的王慈心赦免了无法偿还的巨债1000万银子。弟兄姊妹，神圣的饶恕只可能是来自神圣的大爱。弟兄姊妹，效法天父的慈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人得罪以后必须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在我们从心里饶恕了我的弟兄或者得罪我的人以后，神才会赐下天上来的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具体的正确的对待。圣经里面也有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可以是像主耶稣对待污蔑他的人那样，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不回答，只等神的时间来显明他公义的审判。也可以像保罗也说过，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可以像按照主耶稣在我们今天这一段教训之前，也是马太福音18章，在这之前耶稣也谈到过，如果你弟兄得罪你，就在弟兄和我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帮助我的弟兄，为的是挽回我的弟兄，得着我的弟兄，跟我的弟兄和好。也可能耶稣 也接着也说了，也可能要需要告诉教会，由教会来进行必要的劝解或者劝诫，甚至纪律的处理。但是不管哪种处理，你不回答不说话也好，你去找他也好，告诉教会也好，我们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饶恕得罪我的人，都是我们要必须要做的第一步，都是最重要的一步。要从我们心中首先除去一切的苦毒、怨恨、阴毒啊，完全饶恕我的弟兄。如果没有正确的心态，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只可能害人害己。过去这几天，大家心情一定很沉重，听到看到Oregon 州那个校园悲剧，那么多无辜的年轻人被杀害。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是这一次受害人，你能饶恕那个凶手吗？很难很难，我想这在对人来说这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只有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力量，靠着他的帮助，让我们真正从心里饶恕人，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去对待。所以实际上从心里饶恕弟兄，就是我们学习爱仇敌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从心里都不能够饶恕我的弟兄，还怎么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子说教导的要爱你们的仇敌，又怎么可能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又怎么可能，又怎么可能像保罗说的逼迫你们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又怎么可能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为主做荣耀的见证，领人归主。弟兄姊妹，你现在还有多少别人欠你的银子留在你的小账本上？我想你把它带到神面前。还有多少犯人被你关在你心里面的牢房里面？实际上常常得罪我们的人，最难饶恕的人可能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是我在教会在小组里面的同工，亲密同工。大家注意，彼得来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我弟兄得罪我，他没有说有人得罪我，是很亲密的人，我弟兄得罪我。所以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下，省察自己，单单的仰望耶稣，祈求他用十字架上的大爱帮助我们赦免，帮助我们赦免弟兄欠我的所有的微不足道的银子，可能是一句得罪我的话，也可能是一个失礼的行动，或者是一个难堪的脸色，或者哪一次占了我的便宜，或者是更大更严重的伤害，不论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让我们通通带到十字架下，靠着主耶稣十字架大爱，把我小账本上所有别人欠我的银子统统一笔勾销，向我的主、我的王把我欠的1000万银子统统勾销了一样，把我心中牢房里所有的关了的人、所有犯人都释放出来。请问我们心中牢房最后一个犯人是谁？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你愿意释放他吗？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长期的软弱和失败，说起来真是很惭愧，很羞愧。有一个弟兄很早以前，几十年以前，有一件事情使我的感情受到很深很深的伤害，虽然后来我没有去追究，但是在新的深处始终不能彻底的赦免他、饶恕他，怀着苦毒长达50年之久，所以回想起来真是非常的羞愧。 直到前几年，我向一位神的仆人坦诚地分享了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坎儿，感情上的坎儿，完全敞开自己，他语重心长地把我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我们一起抬头仰望耶稣，让我的眼光从别人对我的伤害亏欠转到我对十字架上耶稣无法相比的伤害和亏欠，从我念念不忘的过去，已经过去多年这一件事情，转向耶稣赦免了我多多少少的事，大大小小，并且今天还在不断的饶恕赦免我，终于让我彻底放下了自己感情上的纠缠怨恨，让我专注在耶稣饶恕的大爱上，用他十字架上的大爱消除了心中的苦毒，从而使我能够真正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我自己也从心灵的牢房中得到释放，完全自由。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恶奴才，要一生对主无尽感恩，更不要做讨债的恶奴才，要时时用无限饶恕弟兄来报恩。但愿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组，都能够效法天父的慈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让活水福音教会充满了神圣的爱，这就是天国仆人应有的神圣的70个7次饶恕之道。让我们用我是个罪人这首诗歌来回应耶稣饶恕人的教训，像彼得当年俯伏在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词作者是100年以前穆迪圣经学院的多年的院长，曲作者是同时代穆迪圣经学院的名指挥。希望大家能够把副歌不长，很容易上口，也很容易记下来，能够记下来，不但记下来也背起来，在路上唱，时时唱，特别是在被人得罪的时候，不要再跑到你那个小黑板那儿去，你要唱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一切的过犯得赦免，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我相信圣灵一定会把神圣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着赎天的能力，去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来荣耀天父。好，请领唱的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唱。
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这宝贵的信息所深深的打动，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尹伯伯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他自己生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单能够更清楚自己的境况，更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需要时时刻刻他与我们同在，来激励我们，引领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罪人蒙主恩，一切的过犯得赦免，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是个罪人 蒙主恩，我一切所有皆从主领受，自从我信主他赐恩深厚，我无所夸口骄自己，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一切的罪过的赦免，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从前我与着罪恶辖制我，使我的脚步远离神的国，蒙主来寻找无限欢喜，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一切的罪过得赦免，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流泪几乎因有法善可成，唯靠主怜悯使我免沉沦，罪恶虽恐吓令我怕生，但我实是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
蒙主恩，
一切的罪过得赦免，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
罪人都大
安喜乐充满心，
深渊人爱
主为他传福音，高声地欢唱告诉世人，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
蒙主恩，
一切的过错得赦免，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主恩。
我们去祷告。天父，是的，我是个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这个早晨，你借着你仆人的口，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也再次的教导我们一个饶恕的功课。我们在你面前必须承认，主，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我们时常在挣扎，也时常要在学习的功课。主，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主，我们若能够饶恕，也实在是我们明白你自己是如何的饶恕了我们。你在我们身上，你赐给我们何等无比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所能够求。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求你自己时常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也借着你的圣灵时常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当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能力来饶恕人，而是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这样子何等的罪人，已经被你自己来饶恕。愿意这样子的恩典成为 我们也愿意饶恕人的一个动机。感谢你在这早晨，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在生活当中一切的供应，也愿意在你面前奉献这一些原本是属于你的财物。主，不单单是我们的金钱，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更求你自己加上祝福，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愿意这个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可以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个教会，因着我们个人的生命可以来认识你。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欢迎报告的时间，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从我的右手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要请你起来介绍一下你的大名，从哪里来？有没有？在我最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那在我的右前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也都来过了。那很快的，左手边、左前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没有新朋友？那最左边有没有？那楼上呢？楼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所以今天没有新朋友，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彼此问安，很短的时间。